卫的功课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八章，一个有信心的见证。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，他自幼就做战士。撒母耳记上17章33节。在大卫受了自己家人的责备后，全国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扫罗王说，你不能与这非利士人作战，你只是个年轻人，他是个战士，你根本没有机会。大卫是勇敢的，因为他相信神，并且知道神的约。他认识到这个非利士人没有受割礼，与神没有关系。但是尽管大卫的信心包含在神的话语的应许中，他接下来所说的话揭示了他的信心从何而来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像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扫罗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撒母耳记上17章34至37节。大卫说，看哪，我已经证明了神是信实的，我有一段历史，这不是我第一次相信神了。我曾经信任他，看到他在我身上创造奇迹。因为过去的经历，我有信心和希望，我相信这一切还会再次发生。最小的事上忠心。大卫之所以能够战胜巨人，而其他人却不能，原因就在于他是忠诚的，并且在小事上证明了神的存在。耶稣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路加福音16章10节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在一件小事上不忠心，就不会有大事托付给你。大多数人都在等待，直到他们进入危机的境地才相信神。然而他们并不是每天都信任他，他们选择了一条简单的出路。他们要么是在学习如何处理事情，要么他们不是在为神赋予他们的权利而战。他们走捷径来满足自己的需要，但他们不相信神。在健康领域，如果癌症敲响了他们的门，一些人会计划相信神。然而他们一头疼就吃药，并依靠药物治疗感冒。他们服用一些东西来唤醒他们，另一些东西使他们入睡。他们不会在小事上信靠神，但是当大事像癌症来临时，他们认为他们会信靠神，对吗？不要误解我在说什么。如果你服用阿司匹林或感冒药，神不会生你的气。我并不是说你不能吃药，也不是说如果你依赖这些东西，你就是邪恶的。但我想要问的是，你什么时候才会开始相信神会保守你的健康？你是不是要等到一些悲剧发生了，医生却无能为力，只有这样你才会开始信任他？如果你是这么想的，那么你的信心就不会起作用。成长过程。你的信念必须随着使用而成长和增加，你不可能在圣灵里立刻从零开始到1000英里每小时。你必须加速，你必须建立起动力和速度。 耶稣这样说是要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国。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马可福音四章26-28节。天国像种子一样运作，你不能只是种一棵橡树，然后崩，它立刻就变成了一棵成熟的橡树。种子经过生长过程到成熟，需要时间和许多季节。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马可福音四章28节。这是神的原则，一切都是这样运作的。你不可能从不信任神到突然杀死一个巨人，你必须开始在小事上相信主，然后不断进步和成长。一个大意象。有一次，我把这个真理告诉了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。这个人遇到了一些问题，他以前住在精神病院，他被宣布完全不能工作，所以他的总收入来自社会救济。我真的很喜欢这家伙，他很善良，也有一些很好的品质，但是他以前从来没有真正的在他的财务上相信过主。当我把关于富足的神的话传授给学生，告诉他们应该成为给予者而不是索取者时，这个家伙真的变得兴奋起来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来找我，分享了他如何找到一家老旅馆，一家历史悠久的、大部分都是石头的建筑。这是一座美丽的建筑，但它不久前已经烧毁了，成了废弃物。它被水破坏了，屋顶塌陷了，从很多方面来看，它的结构都不稳固。不管怎样，这栋建筑以15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。这个人和一些建筑商谈过，发现修复它需要200万到250万美元，需要总额为400万美元的采购和修复费用。这个人把一切都计算好了，有多少个房间，如果他把这些房间都租出去，他要收多少钱，以及他可以在那里举办的活动可以赚钱。他在纸面上向我展示了他将如何支付所有的税款，支付所有的费用，并获得利润。这是个好主意。在告诉我这一切之后，他问道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刚开始我称赞他摆脱了贫穷的心态，并试图相信神。我鼓励他，告诉他，这里确实有一些好东西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不是来自神，神必不借着你行这事。你可能会认为我不该劝阻他，我得承认，他很气馁。事实上，他甚至对我有点生气。但我告诉他，根据马可福音第四章，神的国形式如同种子，必须有一个成长的过程。你不能从不相信神能给你1/4美元打个电话，直接筹集150万美元。你不可能从一辈子一分钱都没挣到，跳到融资并完成一个价值250万美元的建设项目。这不是神国的运作方式。无关紧要的事情。毫无疑问，这个人的计划没有成功，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顺利，但是他仍然在成长，与神同行。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，这个愿景会发生一些事情，但不会马上发生，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。大卫和哥利亚之间的这场战争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发生。大卫不仅仅是出去了，突然之间，这种信心的灵降临到他身上， 使他能够站起来杀死这个巨人。不，大卫一直在寻求神，他对任何小事都很忠诚。事实上，大卫对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很忠诚。我们不知道大卫究竟养了多少羊，但是根据以利亚的陈述，是有几只羊。不管羊群有多大，在某些方面都是微不足道的。这群牲畜肯定不值得大卫牺牲。尽管人们期望牧羊人试图通过吓跑野生动物来保护羊群，但耶西肯定不希望大卫为了从狮子或熊手中救出一只羊羔而死。他可能希望大卫去驱赶那些掠食者，去做一些谨慎的事情，但是他肯定没有想到他的小儿子会上去抓住狮子或者熊的胡子。但是大卫确实是这么做的。没有一个父亲会希望他的儿子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一只羊。羊很重要，但不是那么重要。所以基本上大卫的责任很小，他不是在照看一大群羊。在大多数人看来，这份工作绝对不值得拿自己的生命冒险，这是微不足道的，无关紧要的。但是大卫是忠诚的，甚至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冒着生命危险。每天相信神，这就是你如何成为一个巨人的杀手。你不会等到像癌症这样的大事来敲你的门，你开始在每天的小事上信靠神。你为了保持你喜乐和平安而战斗，就好像你在外面和一个巨人战斗一样。你在小事情上坚持原则，做正确的事情，即使没有其他人在看。大卫在荒野的后面放羊，看台没有坐满，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大卫可能已经或可能没有告诉其他人，当他碰到狮子和熊时发生了什么。这当然不是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。大卫冒着生命危险做了一件相对微不足道的事情，他可能永远不会因此而得到认可和赞扬。然而，他对这件事的忠诚度丝毫不减，就好像它是一件重大的事情。许多人想要伟大的胜利，但很少有人愿意付出忠诚的代价。每个人都想杀死一个巨人，听人们赞美，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在荒野的背后，没有人在看着。如果你在小事情上不忠诚，你就不能统治很多事情。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相信神，你有能力克服头痛和感冒，那么当癌症来时，你很可能无法抵抗。你需要学会在日常生活中相信神。当有人在路上插你队的时候，你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吗？或者你是不是一个心烦意乱的人，冲着大吼大叫按喇叭，然后闪他们？断乎不可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如果你不能在这样的小事上控制自己，当大的事情来了，你永远不会成功。如果你不忠实地为你的老板工作，你永远不会成为老板。为什么神要给你一辆更好的车？如果你甚至不照顾你现在破旧汽车，你的车是不是装满了食物和垃圾，以至于别人都进不来？神为什么要给你一辆新车让你乱来？你可能会说，得了吧，安德烈，你在那里说教，这并不重要。对你来说可能不是，但这可能是为什么你还没有看到这些壮举的原因。这种态度可能就是为什么神没有更好的使用你的原因。渐进的步骤。我注意到，在那些被神大力使用的人身上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 那就是他们在大事和小事上都是忠诚的，即使只有五个人参加，他们也会像有一千人一样全心全意地讲道。他们倾尽所有，他们是正直的人，在小事上是忠诚的。他们不仅仅是在重大事件发生而且有人关注时忠诚，即使没人注意，他们也会做正确的事情。这也是神用大卫杀死歌利亚的原因之一。大卫对小事都很忠诚，他忠实地服侍他的父亲，保护着羊群，这给了大卫打这场大战的信心。神最近告诉我，我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他，我需要成长。所以我们从一个15000平方英尺的建筑搬到了一个110000平方英尺的建筑，这对我来说是信心的一大步。我从零开始到每月有25000美元的建筑费用，我们的水电费账单也大约是每月8000美元。后来我们的规模超过了那座建筑，我为恩典圣经学院的新校区启动了一个占地22万平方米的建筑项目，耗资5200万美元。我们正在无债一身轻地建造它，但这还没有结束，以后还会有更多。我们不可能一次做完所有这些。几十年来，我一直在相信神上成长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信靠神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，否则我绝对不可能完成这些事情。我记得当杰米和我写下我们的第一个盟约时，我们为每月300美元相信神，这300美元是事工和我们的总收入，每个月我们可以捐出100美元，也就是33%。但是我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达到了这个信心点，我花了一段时间才达到那里。当我们搬到马尼图斯普林斯，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地区开始我们的事工时，我们不得不为了每月大约700美元来管理整个事工而相信神。我们做到了。如果这些年来我没有采取这些渐进的步骤，那么在2003年我就不可能为了每月50万美元而相信神。这些钱用来支付我的员工、建筑、设备、广播和电视以及其他费用。2013年，我们的预算是每月300万美元，这个数字在未来只会增加。如果我没有对神忠诚，没有为那些小事相信神，我就做不到这样。这是一个你需要抓住的重要原则，你不能为未来做更好的准备，除非你从今天开始忠诚，今天就做出决定，你要开始相信神，快乐地行走，选择做正确的事情，控制你的情绪，学习圣经，并祝福其他人，选择花时间与神在一起，即使没有什么紧迫的事情，只要做一个忠实的仆人，忠诚地为他人服务。今天就去服务你的老板吧，以正直和卓越做事。如果你能坚持一段时间，证明自己的忠诚，那么当巨人来敲你的门时，你就有能力站起来反抗他，克服困难。国在你的手里。大卫向扫罗证明杀死狮子和熊之后，就放胆说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必像他们一样。扫罗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撒母耳记上17章37节。这个奇迹几乎和大卫杀死歌利亚一样大。这场比赛的条件已经定好了，如果歌利亚赢了，所有以色列人都会成为非利士人的仆人，但是如果以色列人赢了，所有非利士人都会为以色列人服务。所以当扫罗说去吧的时候，他基本上是把他的整个王国、整个以色列国交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手中。 他刚刚告诉这个年轻人，你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显然，大卫对扫罗先前评论的回应使他相信，大卫确实有机会对抗巨人。当大卫面对狮子和熊的时候，他对神的忠诚深信不疑。他做见证说，神如何证明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为他成全。在大卫的话语中有如此多的权威和恩高，以至于国王把整个王国都交到了他的手中，这是一个奇迹。我想扫罗认识到神在大卫的生命中高抹了。扫罗早年就有这样的经验，他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，并且能够赢得一些不可能的战斗。我相信扫罗不仅相信大卫，也相信神在大卫身上的能力。相信你说的话。当你成熟了，人们会回应你。当你认识到你的契约，相信神，当你站起来说出你的信心，当你在小事上忠心并成长时，你会到达一个地方，在那里你所说的将得到尊重。当你对自己所说的话有绝对的信心和自信时，它将激发那些听你说话的人的信心和自信。当你通过启示和经验，而不仅仅是理论，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时，人们就会以他们不会回应别人的方式回应你。当我传道的时候，我是发自内心的，我不仅仅是听到别人说过的话，我分享神已经向我展示了他的任何主题。事实上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从未听到任何人宣扬我在这本书中所讨论的事情，这些都是我经历过的事情，他们来自于神通过大卫的一生亲自教导我的课程。当你用心服侍神的话语时，人们可以察觉到，这听起来很真实，并且在他们眼中给你可信度。到那时，他们就会回应你。如果神呼召你成为一个领导者，你需要应用这些真理，并完全相信他给你的分享。人们走过来对我说，你说的话很有说服力，这听起来如此强大和不可抗拒。那是因为我确信，我全心全意地相信我所教导的话。当你全心全意地相信你所说的，那么倾听你的人也会全心全意地相信。这是从大卫身上学到的很好的一课。